各位听众朋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我真的忘了第四十几期了啊！欢迎收听第四十三吧，应该是还是四十四啊？这个最新一期的了啊，有点像这个以前的节目了啊，应该是四十四期。那欢迎大家收听第四十四期的这事儿，我跟你讲。我是 Jack Sly。 中间大概停了有应该有两个多月吧，有两个多月没有录节目了啊，二月到三月，三月到四月，两个多月没有录节目了。最后一期节目是二月十九号发布的，三月十九，四月十九，都快三个月了啊，都快三个月了，很长时间没有录节目，然后也没有更新公众号，然后呢，其实后台不断的有听众在问，说还更不更新了，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啊？是不是不想做了？其实并没有，其实并没有，对吧？我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然后呢，也是有在思考。到底这个节目做成什么样啊，或者是我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啊，其实这个都有在思考。然后呢，这期间因为有听众问啊，有听众问说你这期间干嘛呢，怎么不录节目了，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一说心路历程啊。我这期间其实还有蛮多事情的，然后第一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工作。那工作上会占用了很大的时间，很多的精力，然后呢，工作当中也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啊，然后包括了这种怎么说呢，你对于工作的掌控能力以及适应程度，以及这个工作到底让我思考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开始的原因。然后之后其实又经历了很多，包括在考虑那我节目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因为其实第四十四期做完，第四十三期到第四十四期期间因为这事儿我跟你讲一直是一个跟大家互动留言的节目，对吧？其实它并不复杂啊，然后呢，但是更多的呢是依托于大家给我的留言。那其实在第四十三期之后呢并没有太多的留言了啊，当然没有很多的留言，没有足够的留言，也是这事儿我跟你讲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啊。也很感谢一直给我留言的这些听众，当然比我最开始想象的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有些差距，咱们实话实说。所以当时就有在考虑，那我是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还能呈现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包括公众号还能呈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可能很多关注这事儿我跟你讲微信公众号的听众们呢会注意到，在我之前暂时停止做节目的时候，再往前一点，其实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时间。怎么叫回光返照呢？就是我每天更新文章啊，然后还写一些不同的内容。对，其实那个也是我在想要让自己尝试一下，就是多一些东西来传达给大家。但是结果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很多。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投放精力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那我必然会减少，就是会影响到工作当中的内容。然后同时呢，其实微信公众号如果想要写一些符合自己自己东西，自己价值观的东西，你是要调整你的思维的啊。实际上我的工作跟一直以来大家关注的，无论是有的聊也好，这事我跟你讲也好，还是 杰克斯利这个形象也好，其实有很大差别，有很大出入，所以自己这个角色转换起来也很困难，各个方面造成了当时真的没有这个动力，推进自己的动力去继续进行下去，说我继续录节目，所以就停止了一停就停了好长时间，然后也有点懈怠，但是为什么说继续了呢？第一，其实工作上有一些调整，具体的情况就不细说了，但是工作上确实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然后包括之后有一些确定的变化再跟大家讲了啊。然后呢，第二，搬了家，其实说搬家这事儿说了好长时间了啊，也有听众说，哎，怎么又搬家啊？其实一直没有搬了家。那搬家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听耳机里的声音啊，会不会有一些好像回音啊还是怎么样的，如果有的话我之后再调整，这个倒没关系。那我是想说，其实我换了一个录音的环境，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朋友他空出来的房子，因为他之前也在出租，然后正好中间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就租下来，现在会有一个单独的小就算书房的地方啊，然后呢我把它布置成我的高端一点，我工作间，对吧，把这个电脑啊，把录音的设备都放在了这个屋里，然后有一个写字台啊，然后会在这屋里进行一些节目的录音。比起之前呢环境好很多，因为之前我在客厅，然后呢这个虽然空旷，大家可能会听不到有回音，但是你在客厅一个小矮桌坐在那录节目，跟在这个小屋里一个写字台，然后一个书房的方式录节目，其实心情会不一样啊。所以搬到这儿把这个布置好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啊，我还是要该继续了打个岔啊，因为这屋没有空调所以屋里有点热，我可能要开这个电扇啊，开这个戴森这个冷暖扇，然后它会有一些风声，所以希望大家见谅，真的很热啊，北京现在刚过五月份其实已经很热了啊，今年比往年热得更夸张，没有外套这个季节啊，没有外套这个季节几乎是，就是常年穿，就是长时间穿长袖到长时间穿短袖，已经没有需要一个外套的季节。说回来，然后所以搬了家，新家的环境也会不一样啊。我有一个比以前更大的厨房，如果关注了我微信或者 Instagram 的朋友，可能看到前一段时间，尝试自己做了不少的吃的，对吧？我觉得，做菜这个行为也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会在不断的尝试。新的这个租的房子呢，厨房更大更干净，然后呢它可活动的空间更大，然后包括也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厨房同时我还布置了一个很大的操作台，就是我可以不用挤在以前很小的一个操作台上去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心情也是一种调节有人建议过说，哎，你要不然放一些做吃的内容或者是这种美食类的东西，有想过，但因为我关注了很多的料理公众号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会拍照没有一个很好的让这个照片的格调很高的方式，所以但是我再考虑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同时呢 之前也在群里说过内容会升级啊，当然现在你听到的这事儿我跟你讲其实跟上一期跟四十三期这事儿我跟你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公众号上呢我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了。我去掉了这个长江计划啊，因为确实没有时间，我估计近期内都没有那种大把的时间去真的针对国产的这类看起来会翔的电影，对吧，去一步一步的看啊。我去掉了长江计划，我想添加一些菜单化的内容，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因为它需要认证，我不一定个人号可以啊。然后其实我还想加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白了，其实很多公众号啊都在加一些这个销售的方式啊。我们现在我相信听众们如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啊都在卖东西，对吧，比如最常见的这些厨艺类的公众号啊，比如一条啊，比如这个玩物志啊，他们都是以卖东西为主，对吧。那其实这个卖东西方式还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分销的模式啊，不具体展开说了，也有想过要不要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贴补一些自己的这个收入啊。大家都知道我是很直接在节目里说这些事儿的，我从来没有任何避讳这种商业化行为的啊，包括其实最近微信 iOS 版关闭了打赏功能，也有很多的听众直接给我支付宝打赏啊，非常非常感谢。所以从来无论是在有的聊还是在这事儿我跟你讲，从来我跟大家都是有话直说，对吧，我也需要赚钱，那怎么赚，我这个钱是不是赚了我也从来都会直说。所以其实说的有点远了，其实说回来是有想做一些升级的东西。那但是呢在我看来，刚才我说的这些比较像加分不太真的是升级的概念，它可能从 1.0 到 1.1 到 1.2 啊，咱们就这么说，但是真的到 2.0 我觉得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暂时先这样吧。我觉得看一看的意思是说我们共同的往前推进。我也在继续认真的思考规划一下，那怎么能让这档节目真的做得更不一样，做得有一个变化当然确确实实是有一些打算，可是形不成，暂时还没有形成体系形成规模所以也请长时间以来关注这事儿我跟你讲的听众们再多等一等至少我估计最近我是可以持续的录节目然后分享一些文章之类的东西来给大家了，好吧。这个是咱们开始的时候闲聊了这么多东西说回留言了这个毕竟节目这是一块很核心讲实话我已经大概忘了上一条留言念到什么时候了攒了一部分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听众安特卫普六君子说 Jack Sly 好，前几天说要支持留言，但是因为五一期间加班忙得要死怠慢了，听说要回归作为听友还是很开心的，但是这么久时间以来其实不但从节目中吸取了很多知识心得观点，但同时也慢慢与主播形成了一种单向的朋友情谊（括弧只是形容一下，大家都是直男，不要担心哈）（括弧完） 我相信 Jaxley 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不但节目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和其他大部分听友一样，都把 Jaxley 当作一位未曾谋面（括弧或者已经谋面并熟悉括弧完）的朋友，所以其实想了又想 ，Jaxley 也是人，这不是废话吗？对吧？该有自己的生活事业，做节目也是凭自己业余时间热情。也希望 Jaxley 并没有因为听友太过迁就，当然自己喜欢就好啊。真心希望 Jaxley 能够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时间的时候，其实在听友群发段语音抒发（括弧本来想用刀逼刀这个词儿，一想不行，怕被从群里踢出来）（括弧完）一下自己短期内想分享的事儿也挺好。印象里呢 ，Jaxley 好像没在群里发过语音。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与三观其实都不同，但 Jaxley 的节目真的可以让不同的人听完都能静下来思考，接纳更多人的想法和意见，并且学到很多的知识，这是现在大部分播客节目所做不到的。因为要不就是圈子专业化区隔都挺明显，要么就是太无脑娱乐。这事儿包括有的聊真的不同，希望 Jaxley 能够有幸听到这些节目的朋友们能够守护和平。我不知道有点乱了啊，保卫地球，吃面顺手有算旧 ，AirPods 不再丢啊。最后真的想说，我真的编不下去了，咱必须支持节目留言。以前从未留言过，以后争取有时间就支持啊！非常感谢这个安特卫普六君子啊，也是一个群里很活跃的听众。那其实是这样啊，如果你长期听这事儿，我跟你讲，然后呢，加过或者没有加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其实直白点说，我觉得。这事儿就不跟你讲，这是群名啊。这是我跟你讲的这个群，我自认为是一个管理很灭绝人性的群啊。我自己也加过很多的媒体群也好，兴趣群也好，主题群也好啊。这个群是最不想让人待下去的一个群，因为群主性格非常乖张。大家通常在微信群里。都喜欢人越多越好啊，反倒是这个群希望人越少越好啊。通常在这个一般的微信群里，用户运营群里都希望大家越活跃越好，对吧？但是在这个群里，我希望大家话越少越好。我不怕没有人说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始终把这个微信群定义成，它能为你生活提供。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真的是提供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那你在这个群里可以寻求你需要的啊，你真的当你需要得到一些帮助的时候啊，你可以在这个群里去尝试，你会想到 OK 我要去这个微信群里尝试一下。那比如啊，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图啊，他说我真的操不行了啊，这个我身边几个老人啊，大哥们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他是一张奇葩说的截图，然后几个主持人啊，几个老逼主持人，对吧，比我岁数还大的这种几个老逼主持人，然后再做一个动作。他说这我真的不明白，我搜了一晚上，网上也搜不到啊。他说我想你是吧，你这个站在时尚前沿的人。我说别，我也没站在时尚前沿，你发给我这个我一头雾水。但是我问问年轻人们啊，然后我就把这个图发到了这事我跟你讲的群里，然后马上有人就告诉我了，对吧，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一个叫 DAB 的东西啊。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我真的啊，离这个年轻文化、主流流行文化越来越远啊。但是这个小事儿就是让我觉得我有一个地方去解决我的需求。这个需求可能大可能小，但是有一个地方解决我的需求。所以我是希望这个群能保持这个核心的目的。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大家在群里聊耳机、聊手机聊这些。我不是想阻止大家聊天，但我真的不希望用这些事情来让你觉得 生活当中或者在群里，就是哎，有人跟你讨论耳机啊，讨论手机啊，讨论数码用品啊，觉得很开心，对吧？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圈子，但是我不希望最终这个这事我跟你讲的圈子是这个目的啊。另外，其实他说的这个问题里边还有一些，怎么说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啊。回忆起来，大概在做播客之前，因为做播客到现在啊，有的聊播客6年了，然后再往前算也有一个，在之前的播客其实也有做一段时间，就做了很多年的播客节目。那我自己的内心其实是有变化的。所谓有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在一两年之前，我也觉得播客节目嘛，我就怎么喜欢怎么来，对吧？我就按照兴趣去做。因为一旦脱离兴趣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就变味了。那首先我现在依然是坚持这个观点，但是最近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所谓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可能如果有一直以来的听众会发现，其实我也在变，我的价值观也好，我的出发点也好，我也在变啊。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希望可以提供给无论是听众也好，还是粉丝们也好，更加积极一点的，或者说更加对自己生活有帮助的，能让生活过得更好的东西。这个东西有可能我的能力有限，或者说我的视野有限，但是我的目的是这样。我更愿意去鼓励，去，无论是有时候说话刻薄一点，或者直接一点，也是希望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衣食住行、娱乐、文化、情感，都是这样啊。所以我其实也在思考，如何能把自己在做的这件事做得更深层次一些。这个就是我觉得长久以来的变化吧。反正乱七八糟的说一些啊，咱们继续往下念留言啊。这个听众之前留过言啊，他是一系列的事儿。然后我记得之前在哪期节目我忘了啊，念过，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他喜欢一个男生，喜欢了很多年，然后最后想要去表白，其实这个男生根本不知道他啊，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呢知道要继续录节目了，他给我留言说终于回来了，我也调整过来了。喜欢的作家说很多东西你肯等他就会回来啊，他就会来啊，可是我一直等，有天终于不想等的时候，发现他不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有些人有些东西是要去寻找的，很多东西也是要尝试的，虽然偶尔想起他心还是会一颤，后知后觉的我也失眠了很久，不过这几天都还好，就是还会不踏实和做噩梦。那些从惊恐中醒来的日子，我相信也会过去啊。然后后边还说了一些，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取得平衡很难啊，大概这些话啊。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走出这段感情来讲，总然是好的。而且呢，之前节目也说了，坦白讲，更多的时候是你对于所谓的这段感情，实际上它是一段关系嘛。你对这段关系的认知，它并不是一个两个人之间形成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相对来讲，可能我觉得这位听众呢，更容易陷在自己的意识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思维生活里面。那通常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是会这样， 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很容易陷进去，像你说的，你会做噩梦，你会惊醒，感觉好像这段像失恋一样，这段感情啊破碎啊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其实从外人来看，你只是一段长久以来自己的幻想回到了现实啊。这个话说的有点直接，但是确实是这样，你们没有交流，你们没有感情，你们没有故事，一切一切都是你自己想的啊。所以我不是说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但我希望呢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过于陷入自己的脑洞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很好的事儿啊，它而且它很容易造成一些啊不好的情况。当然你给我的留言，我觉得你也认识到这一点，对吧？啊，很多东西你肯等它就会来，对吧？我觉得这个作家就是骗人的，很多东西你都是等不来的，很难说有什么东西是等来的，对吧？你终于有天不想等的时候，发现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那你觉得等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真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了，说回来，希望你之后呢，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啊。下回听众不是什么下回听众，有一个听众说，我一直以为这个号啊只是一个传说。你就没跟大伙儿讲啥事儿好久了，好好更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可能鼓励我继续持续更新嘛啊啊！阿翔又来留言了，这个持续减肥的阿翔啊，说 JD 大神能在新一期节目里讲一下饮酒对增肌和减脂的影响吗？啊，饮酒不好，真的不好啊！饮酒是第一会降低你身体的代谢，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你是过量饮酒还是适量饮酒，那酒精都会降低你身体的代谢，因为它需要调动你身体的很多器官，主要是肾脏，然后包括血液，然后去消化这个酒精。所以无论你是在增肌还是在减脂的过程当中，饮酒都会降低你的效率降低你的消耗。那如果咱们抛开喝酒同时喝酒吃东西这个过程，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喝酒会胖的原因是在于你喝酒的时候吃了太多的东西啊。我们抛开这一步不说，因为这一步最终造成的还是你吃啊。我们只说饮酒带来的负面影响啊。相对来讲，它饮酒对增肌的影响会大于减脂的影响啊，因为酒精当中含有的热量淀粉，对吧，这就是所谓碳水化合物，其实都不高，不能说相对来讲不是低，相对来讲它不高。所以你说什么喝一瓶啤酒相当于吃多少面包，其实从增肌的从减脂的角度来讲是不正确的啊，是不正确的。同时我们知道减脂最大的点就是这个热量的缺口如果说饮酒不会给你补充过多的热量，那么理论上来讲它是对减脂影响很小的。但是我们要同时要考虑身体的状态如果说你长期保持一个相对过量饮酒的状态你的身体的器官，尤其是你的肾脏，会处到一个比较肝脏，你的肝脏会处于一个比较负荷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就会刻意的去迎合肝脏这个负荷的状态所以会对整体的消耗有一定影响。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很多人都尝试过，就是头天喝多了，第二天特别的累、疲劳是因为你身体调动更多的机能去消化酒精极端的说，它是一种消耗，它是一种更大的消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说呢，那可能更容易瘦下去， 但肯定是不提倡用这种方式。所以我最终最健康的建议就是，无论你在增肌还是在减脂，尽量不要饮酒啊，真的忍不住那就是适量，尽量适量，对吧？什么事儿都是这样，尽量适量。那它肯定是会对你有会有影响。如果从客观的说，就是对增肌的影响大于对减脂的影响啊。下一位啊，下一位说，求助 J 力兄，九月份毕业了，但是下一步啊是工作还是继续上学？和我爸没统一意见。这是一个大括号里边的话，说马上读完这个是个专科，学校也是国内不承认那种。我爸想让我再去澳洲或者加拿大啊读个本或者研，算下来得3至5年。我们统一意见事儿就是最后都会回国的。我就觉得这3到5年拿去在上学的时间工作啊，我就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了。他拿出我哥的例子跟我说，我哥是做工程的，就包工头嘛。他10年前大本毕业，工作一直都蛮好的。我爸就说这是因为他有他们包工头里的高学历，到底还上不上学好难选啊。希望听听来自 J 力哥一点关于这两个选择的看法啊，爱您，对吧？括号想上学的私心是上班以后就没有假期浪了。括号完。啊，关于上学和工作的事儿，我，很片面的说，我是一个，至少我没有感受到啊，我没有感受到，我是一个在人生啊、职业过程当中没有，没怎么说呢，没有受到学历影响的这么一个人，我。学历有影响过，但是没有单独受去。比方说我某一份工作就是因为学历不行啊，所以没拿到。当然也没直跟我说啊，没有直接跟我说啊。啊，我在国企实习过9个月，这9个月呢是可能我学历高一步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但结果最终都是我要去刚果常住啊。如果我的家庭背景更好一点的话，我即使专科也有可能不需要啊，有可能不需要。所以啊，当然一直以来，在我看来，我觉得学历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下。但问题就在于你是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有很多的工作还是要看你的学历的。有很多工作还是要看你学历的，比方说金融类的，比方说法律类的，它一定是要看你学历的啊。你之后的职称评定啊，然后很多层面上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于你对你自己的职业规划在哪，有一些技术类的啊，比如像互联网，像科技类的。这一类的东西看学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啊。你是一个码农的话，你是不是有证书，是不是有经验是最重要的，对吧？你研究生博士生其实都不一定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你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有很大的前提性啊。比方说如果你想做个媒体人啊，我觉得学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用，但是你的眼界很重要，眼界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可以咱们详细的再讨论啊，你之后想要做些什么，之后想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这个是这条问题啊，咱们看看还有什么啊。阿翔在4月6号的时候还给我提问了，说 Jax Lee 大神，我清明和父母回了趟老家四川，在这一趟归乡之旅之前，我就有想要不要在成都在重庆纹身，感觉在这个从未回过的家乡纹身有特殊意义。这两天我也问了几家刺青店的价啊什么的，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我该纹哪儿啊？昨天问了纹身师（括弧 我刚开始想纹手臂内侧，哭完他说手臂内侧的皮肤不会变化太大，但是我又不想太明显被父母看到，估计就是一堆事儿啊。然后就到这儿，就是所以阿翔这问题没有尾巴啊。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想好纹什么了，想好这个钱也能接受，唯独就是部位，对吧？唯独就是部位啊。我没有很多的纹身啊，我就一个。然后呢，这个我的建议是，首先很多人跟我说你的第一个纹身要你自己能看得到啊，对，所以呢就是后背就不合适，对吧？然后呢像你又考虑到确实皮肤可能会有变化，因为你在减肥嘛，对，手臂上相对来讲皮肤是最不容易变化的，因为我相信你即使减下来之后，你之后依然想把它练粗，对吧？所以我觉得手臂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手臂内侧，大臂内侧，不知道你说的大臂还是小臂啊？大臂内侧很疼啊，痛感很强啊。那其实大臂的外侧，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是其实是痛感最低的啊。那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尝试从一个痛感最低的位置，是肯定是一个好的选择啊。同时我最深的建议还是谨慎，把你的图想好，把你想要表达想要留下的东西选好啊。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从未回过的家乡纹身，我是看不到什么特殊意义，当然对你可能有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这个就是关键，你要明确这件事儿对你的意义足够特殊啊。那么然后不要因为一时兴起然后啊这个来去做纹身这件事儿啊。所以当然也祝愿你能选一个你合适的，选一个你喜欢的，选一个不会后悔的纹身啊。说到纹身呢，我也有想纹人生第二个图案啊，第二个图案了，然后但是没钱啊，感觉这么多年了一直处在一个没钱的状态啊，这确实没钱啊。但是我想我等我结束了某一个阶段之后，然后再真的有钱，不用说有钱了，有闲钱了，闲钱了，我应该会进行我第二个图案啊。那么因为我大家都之前听节目也知道，我第一个纹身图案是在右臂的大臂外侧啊，是一个来自于游戏《街头霸王》的一段英文 ：“Another fight is coming your way。”啊，我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后悔？”我完全没有后悔啊，而且呢，我依然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庆幸当时纹了这句话，因为其实从我想纹这句话到纹了这句话到现在为止，那我的生活当中是面临了很多个 fight， 就是很多个挑战者。但是这个挑战语啊，之前也用过别的词 challenge 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这种另一场格斗吧，咱们说另一场格斗，面临很多场格斗，所以我很庆幸啊，我觉得我当时选的是很对的啊，虽然他并没有真的实质性的给我什么样的说哇力量 power 之类这种并没有啊，但是我觉得啊这句话记载下来是正确的，是让我不断的提醒自己，人生是充满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一个又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其他人想闻的话，那第一个图案一定要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啊。同时我的说第二个，其实我第二个有过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想法，我因为受到这个 怎么说呢，二次元文化虽然不如现在的年轻人了啊，但是受到有很多二次元文化其实给我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啊，深远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浪客剑心》这部漫画，其实它对我喜爱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啊。所以其实啊，《浪客剑心》的元素就是剑心脸上这道十字疤啊，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真的影响我很多很多年。我有想过这个，然后当然还有我另外很喜欢的一部漫画叫国内翻译成热血高校了啊，就是这个你要翻译成热血高校就热血高校，就是热血高校啊，它是其实两个英文，我也不知道应该具体翻译成什么啊，有人反正咱们就说热血高校这个。那它里面有一个比较硬派的组织武装战线，对吧？啊，其实你说为什么喜欢它呢？我倒很难说清啊。它对我的影响没有《浪客剑心》这么大，但是我对这个漫画的喜爱和投入就很高很高。当然我对哆啦 A 梦的投入也很高，但是我总不能在肚子上纹一个口袋，对吧，一点都不酷，所以是有一些想法了。当然啊，还没有最终确定，包括呢实际上这事儿我跟你讲，从开始之初我就希望能有一个 logo， 能有一个 logo 呈现出来啊。当然因为我自己缺乏这方面设计的能力，有没有足够的钱去让人帮我设计，对吧？然后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听众尝试帮助过我，无论最终出没出东西，我都很感谢他们我都很感谢每一个尝试过要为这事我跟你讲做一个 logo 的听众所以当然到现在为止它是并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我觉得无论是有的聊也好，还是这是我跟你讲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就是它在我生命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包括 EVA 这个动画然后呢都会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更想的是把这些对我生命当中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对，所以可能会在，我估计今年没什么希望了可能会在明年吧，明年我去做第二个图案。这期节目其实闲聊的发散性的东西有点多我觉得跟我现在录音的这个环境有关，它一个小屋，我把门关上，然后在这个屋里其实思维会更发散一点思维会更发散一点，更放松一些，所以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跟节目初衷不太一样的内容吧但是没关系，因为毕竟很久没有录节目了再加上后台的提问确实不多基本上这期内容就这样。然后最后呢还是想说一点就是最近这几天很火的一个事儿就是中国武林，对吧，这个一个雷公太极的掌门人雷雷，听着名儿就挺雷的和这个一个业余 MMA 爱好者徐什么什么这件事儿呢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本周末有的人播客也会聊这个话题但我也想在这周末之前通过文章的形式来 来传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吧，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传统武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重要，是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它只是像戏曲一样，像舞蹈一样，它是一个表演艺术，它是一个表演艺术啊。而 MMA 综合格斗也好，空手道也好，跆拳道也好啊，泰拳也好，拳击也好，柔道、柔术啊，巴西柔术，对吧？这个甚至是我们说的其他一些卡利啊、马加术这些武器性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包括其他的暂时没有想到啊，就这些，就刚才说这些啊，我觉得它是一个竞技体育啊，它甚至是一些实战性的体育，比如刚才说最后说的卡利马加术这种属于实战性体育了，它已经超出竞技体育范畴了。什么实战性体育？实战性搏击，实战性的格斗技术啊，所以它与戏曲与舞蹈艺术是不应该相提并论的啊。从拳击，咱们就拿拳击举例，从拳击诞生，现代拳击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整个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规则范围内击倒对方啊，他的每一个训练都是这个目的。但对于我们很传统武术来讲，很多武术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自保啊，我们知道这个红拳，对吧？红拳是来源很众说纷纭了啊，有一派说法是洪门啊，为了发动大家，就是相当于民兵似的，然后让大家练一些东西啊这种，然后呢，实际上他都是为了自保，强身健体，让普通老百姓会个一招两式的，是这么一个目的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应该让一个曲艺类型的去跟一个搏击类型的东西去比较啊。至于说武侠里电影里说的那些东西，那是影视范畴，不会真的有人把钢铁侠当做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我觉得也不应该有人认为中国功夫像电影里描写的那么厉害，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厉害啊！这个是当然，更详细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看法啊，有一些想法，可以不妨收听本周末啊即将录制的《有的聊》播客。同时呢，我这周应该也会啊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儿。也希望你可以收听节目之后有什么你的想法，可以在后台给我发来留言啊。当然这期节目应该是久违我又回归 podcast 啊，所以如果你很久没有听到这事儿，我跟你讲了是因为我有很多期没有上传到 podcast 上啊。那你如果你想收听中间的那期节目呢，那些节目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这事儿我跟你讲啊，当中会有我所有的节目啊。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事儿我跟你讲暂停了两个多月之后依然这么支持我，依然守候在手机前啊，依然守候在手机前收听这期节目。那非常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